这个题目。也很谢谢，刚好因为这次这个 Kairos 的课呢，有机会能够到来到了 Lowell 这个应该这样念吗？Lowell 这样子OK， 来到你们这个城市。没错，刚才我们的传道 Ben 刚才讲到，我是在台湾出生，然后呢我在13岁那年，我们全家移民到南美洲。哪一个？这个可以了吧？ OK， 那靠近一点好吧。OK， 我是怕太大声了。OK， 可以。OK， 好，我13岁年，我们家移民到南美洲去。本来我们在巴拉圭那个 Asunción Paraguay， 在那个地方大概是待了10个月的时间。然后呢，阿根廷因为发生政变，以后就欢迎亚洲人能够移民，所以我们在1976年，我们全家就移民到再搬到阿根廷去住。我在阿根廷读高中，然后高中完了以后读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再到美国来。我在美国，我在 Buffalo 读书，那时候读书呢，毕业了以后，感谢神，毕业以后就有一个机会，工作机会在 New Jersey， 我就搬到 New Jersey。但是因为我姐姐在纽约市，她那个时候在纽约市已经开始工作了，她就参加了一所教会，叫做法拉盛第一浸信会，可能有人知道法拉盛啊。法拉盛这个地方，那个是在纽约很多华人聚集的地方。第一浸信会可能满街都是哈，不同的城市都有所谓的第一浸信会 ，First Baptist Church Flushing， First Baptist Church。那个教会呢，是原来是一个美国教会。原来是一个美国教会，在1850年左右的时候呢成立的，1850年，160几年的历史。然后呢，这个教会呢，在1960年的时候呢，1965年有一个新的牧师，那这个牧师呢，是他的名字叫做 Nader。Nader 应该是一个叙利亚阿拉伯的这种叙利亚基督徒的这种的家庭。那他呢，因为他是个移民，所以在1965年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在 Flushing 这当地出现的一些移民呢，就感到很有负担。因此呢，他就在1965年在这个白人教会里面就开始了中文的在这个外展的施工，以及西班牙语的主日学的施工。那从此呢，1965年开始，这个教会呢就变成三个语言都有运作，主要是英文，但其他有两个小小的中文和这个西班牙语的这个服事。到1980年的时候呢，教会请了一个新的主任。牧师，新任主牧师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意向，说这个他要盼望在这个 Flushing 这个地方呢，建立一个三个语言的教会，就是中文、英文、西班牙语。所以他们就重写宪章，重新变成一个三个语言的教会呢。然后从此以后呢，中文堂、英文堂、西班牙文堂就并立，并且呢各自有各自语言的崇拜。所以我在1988年到了这个。到了 Flushing 以后呢，我到我姐姐这个教会呢，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为我这个叫什么，所以叫量身制造的一样一个教会啊。所以我就参加中文堂的礼拜，然后呢在这个西班牙语呢，我就偶尔在西班牙语团契呢，我就参加他们的团契，做礼拜中文等等的。很快的呢，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大概是我在纽约还有在上周在 Binghamton 的那个 area， 还有 New Jersey 这些地方呢，有不同做了不同的工作，土木工程，我主要是做桥梁设计。我做桥梁设计做了14年，在这过程当中最后5年呢，神呼召我，让我有机会去读神学。我就在纽约市开始读神学，读了5年，一般人3年毕业哈，我是 part time 的，所以我读5年这个 MD 毕业以后呢，刚好我们教会就中文堂的牧师离开了。那中文堂牧师离开后，教会的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些中文堂同工，大家就商量说，我们教会好像有这么一位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不过那个时候很年轻。他说好像有这么一位年轻人呢，刚刚神学院毕业，我们好不好问问他有没有兴趣留在教会里面做传道。所以2002年开始，我在这个教会就开始做中文堂的传道。哪晓得呢，大概半年以后呢，我们西班牙堂牧师也走了，他也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呢，我们教牧同工大家一起开会，我们主任牧师就对着我的英文名叫 John， 他说 John， you're the only pastor who speaks Spanish among us， 在我们中间你是唯一讲西班牙文的牧师，好不好，这一次呢就你暂时带领，一直到我们找到西班牙文堂的牧师。所以我在2002年的年底的时候，我就开始带领这群西班牙文堂的弟兄姐妹 然后同时还有中文堂的施工，这样子呢做了半年，哎，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波多黎各籍的一个牧师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很高兴，就团队又完成又 complete 啊，就完全了。我们这样子呢一直同工呢，又同工了十年呢，到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西班牙牧师他又离开了。他离开了以后呢，我们又开同工会，我们那个教牧同工会开会，然后主任牧师又指着我说 ：“Hey John, you're the only pastor。”那 same 同样的主任牧师，他说 ：“You're the only pastor， 这个 pastor who speaks Spanish among us。”所以说好不好？你带领这个西班牙堂，这一次我带领了5年。OK， 所以我在2013年开始呢，就带领这个西班牙堂施工呢，带领到了2018年到去年的6月。去年6月的时候，我接受划船的邀请，所以我就参加了划船的施工呢。他们知道我是讲西班牙话的人，所以他们说：“那你就一起来呢，你就一起来担负这个拉丁美洲的施工。”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从去年7月开始，我就加入划船全职的做宣教的施工。这段时间我曾经读过书，那在我在继续读这个有关于宣教学的时候呢，我当刚开始我觉得宣教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我们有人愿意做宣教士，就把他拆出去到外面去做，然后就回来了。哪晓得读书才发现，原来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世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世代，是一个也许在以前的世代里面很难以想象的世代。那其实每一个世代的他们所面临的不同的处境呢，都是不一样的，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你如果在这个读那个 perspective 或 Cairo 的话，你知道呢 ，Ralph Winter 把这个时间呢分成三个时代的。那分成很多不同的时代的时候呢，就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对于怎么样子完成神的大使命有不同的认知，不是一模一样的。不是因为以前的人认为怎么样才叫做完成大使命，后来人认为怎么样才叫完成大使命，到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看见，怎么样才叫做完成大使命。也因为这个关系呢，这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处境都有不同的宣教的挑战，都有不同的福音挑战。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只是根据我这个小小的一个人的眼光来看啊，因为还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再根据我的这个一些的观察呢，也许我们今天有一些特别的宣教的挑战，那这个需要教会集体的去关注它，并且我们大家一同的去思想怎么样子在当中有所突破。所以好吧，我今天晚上我不是讲道哈，我今天好像一个 workshop 一样，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的这样子的一个题目。OK， 我要从几个角度，从6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个，我们从文化的这个挑战啊。那我看我这个会不会动啊？我这个好像不太想动了，这个电脑。OK， 文化挑战。那这个从文化的挑战呢，因为这个全球呢，我们在这个文化当中，因为我们全球化的关系，所以呢有一种取向，可能是我们会进入一种所谓的全球化的一个全球的文化。但是文化本身好像是一个活动的标靶，文化不是固定的，文化会变的，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文化的变化当中，我们需要重新去考虑处境化的课题。那也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到有关于全球文化所带来给每一个人或给教会所带来的冲击。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是有关于宗教的挑战。那这个宗教的挑战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宗教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在今天所处的世代呢，是一个所谓的后现代的思潮的一个世代，他们对宗教思想的影响，人民呢，人一般的人对于宗教的态度，以及宗教人士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特别 specifically 对基督教的态度有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作为。第三个我们要思想的呢，是有关于社会的挑战。那社会的挑战呢，我猜想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是有关于基督教，我们基督教所面临的社会的挑战，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欧洲和美国，在欧美所谓的后基督教世代，后基督教社会当中所有的现象，以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 第四个，有关于人口的挑战。人口的挑战实际上是指在基督教会当中，今天的全球的基督教会人口的重心的大转移。那这个大转移呢，是因为人口分布呢，已经基督教人口分布已经有一个很特别的改变。当这个改变转移的时候呢，也影响到我们中间基督教会里面的资源上面的分配。再下一个第五项呢，是有关于关系的挑战。这个关系的挑战是指什么呢？是指着一般的教会与及差会的关系。那我现在是在差会里面施工，在差会里面服侍，但是呢，在实际上的教会与差会的关系，我们今天也面临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最后一个是有关于移民的挑战。这个移民的挑战是讲到我们今天的全球的移民的新的现况，包括移民经验本身所带来的挑战，以及移民对于福音所面对的挑战。所以这个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有关于这个文化的挑战。那我们挑战其实很简单的呢，第一个讲到文化的层次。这个一般的你如果上大学的这个人类学的课呢，都会大概讲到，就是说一般我们从的那个文化的角度，是把一个文化好像是一个洋葱一样的，剥洋葱一层一层的去来思想。我们一般所能够最对人所能够最能够观察到的是一个外在的行为，我们看不到内心，但是外表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举个例来说，我们为什么人在路上走路要靠右边走？你有没有想到，你上街的时候为什么要靠右边走？为什么？因为这是美国文化嘛，美国这个社会是靠右边的嘛，对不对？你说到香港的话呢，是靠左边嘛，对不对？你如果到马来西亚，它靠左边嘛，所以被英国统治过的地方都靠左边呢、啊。但是呢，如果是在美国这个影响势力范围之下的话呢，都靠右边哦。这个是什么？这是一种文化，这是一个人类社会里面所产生的一个文化，大家共同讲好的，我们就这样做。这样做的话，我们生活会比较便利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化的现象，这个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你所能够观察到的。那但是呢，有时候呢，在往深一层呢，就再去播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是有一些的，其实背后是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例如说我们人有的讲说，哎，我们要抄这个近路哈，走路的时候我们要抄小路啊。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省时间。那为什么省时间比较好？为什么不浪费一点时间不好吗？我们开车开慢一点，轻轻松松的，甚至于闭眼睛都可以走路，不更好？何必还要抄小路，要省时间干嘛？因为你有一个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告诉你说，时间就是金钱。你如果时间不把握住的话，你就浪费金钱，你就在漏钱啊。所以有一种价值观，你认为什么样子的事情是好的，或是什么样的东西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继续剥洋葱继续剥下去的话呢，我们看到了行为，看到了去思想到它背后的价值，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信念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正确的。举个例来说，我们所要求，例如说我们喜欢的是什么？我们喜欢人生当中有秩序，我们喜欢我们的社会有秩序。这个是我们从中国这个儒家思想开始以来就一直讲到是要有礼，对不对？以礼的，要这个要有人与人之间要有这个 order 哈、啊，要是需要，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信念。人就是应该要有这个社会当中就是要合理，或者要有他的秩序。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我们的信念就是时间是宝贵的，我们认为生命是宝贵的，这是一种信念。那最终如果我们继续剥洋葱，继续剥到里面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分析，我们会发现有个所谓的世界观，我们说什么才是真实的？举个例来说，我们会问到生命结束以后会有什么？当人的生命结束以后会有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有，那今天在这边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会去思想那个意义上的问题。例如说，我们会问到说，是否有所谓的永恒这一类的东西？永恒是真实的吗？我们会从这种角度去看它。所以呢，我们外表的行为只是好像冰山上面的那一角而已，其实下面有好多好多深层的东西。这个是一个文化所带来的 这个题目。但是呢，文化的挑战是什么呢？文化挑战就是当我们今天面临这个全球化的现象的时候，这个全球化的现象呢，其中包括的它所表达的是什么 ？OK。第一个是我们的国际网络，这个 Internet， 这个是 World Wide Web， 这个 Internet 呢是让我们把全世界人都把它网络在一起，都包在一起。也因为这个很快速的这个快速的文化的交流呢，也因此呢还有很多别的方式让我们有很快速的彼此的文化的交流。再举个例子，例如说航空的运输。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移民从这个台湾移民到南美洲的话，我坐飞机都要坐两天半啊，我都要坐两天到三天，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太久了。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家从台北坐飞机，从台北当时有一个机场叫松山机场，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机场呢，从那里起飞要飞到第一站要到东京，停下来以后呢要到夏威夷 Honolulu， 到夏威夷以后呢再停到洛杉矶，然后就出来睡觉了。因为飞机就那个航空公司到此为止了 ，OK。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再回到机场里面，再去坐一个巴西航空公司的飞机，现在已经破产了。那个 Vatic 的那个航空公司呢，要飞到利马，要飞到秘鲁。那到秘鲁的时候就已经是半夜了。然后呢，然后再从半夜呢，从秘鲁利马呢，再飞到里约，从里约再飞到圣保罗。圣保罗在经过这个伊瓦苏的那个瀑布呢，然后呢最后呢才会飞到这个阿孙西翁，这个巴拉圭的阿孙西翁。为了这一趟飞这么远，那今天呢，今天还是很远，不过快多了，对不对？我从纽约，你们这边从 Boston 如果要飞到这个亚洲的话呢，就十几个钟头就到了，不是吗？对不对？就是，然后还可以飞北极哈，你们好像是飞北极的，对不对？所以这些航线都是让我们彼此中间的那个来往、那个交流呢，非常的快速。那这些非常快速呢，也增加了我们彼此文化的交流。还有呢，自由经济的贸易，自由贸易这件事情呢，让世界不同的产物能够彼此的能够交换。最后呢，还有移民的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很快速的、急促的，让我们彼此中间有更加的了解，并且呢，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似乎就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的产物。不过，另外呢，这个在文化的表达也有一些它的特点。举个例来说，文化呢，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达，对不对 ？OK。现在有人讲说，一个人如果穿得很好看的话，会说这个人穿得超好看，有没有听过 ？OK， 这个以前我小的时候离开台湾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说一个人这个东西是超好看的，是不是？这个东西是超好吃的，这个车子开得超快，对不对？这个字呢是一个文化的改变，今天是一个很普通的用词，但以前不是这个样子。OK， 因为我们文化的改变。举个例来说，有关于穿衣服好了 ，OK， 有关于穿衣服的话呢，现在人是穿你的那个左边那个衣服，还是穿右边的衣服？在美国，右边那个，对不对？穿左边那个什么时候再穿？过年或者要演电影，演那个功夫电影的时候才要穿嘛，对不对 ？OK， 但是左边那个衣服以前也蛮流行的，可能有一个时代也蛮流行的，对不对？换句话说，文化在变。同样是华人，同样是唐人，但是文化会改变，因为时间，因为地点会有改变。以前的人在中国住家是住什么？住四合院，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呢，是我们用小家庭分开住，好像更安全一点，是不是？文化呢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并不是静态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文化的交流，或者说所谓的跨文化的时候，我们还要问你跨什么样的文化。当我们讲跨文化宣教，你跨什么文化？那当我们讲到这个全球的这个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是不是有一种共通的可能有的一个全球性的文化，是一个共通的在慢慢的出现呢？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我猜想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可能是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一下我们在很多事工上面所谓的对面对文化所有做的调试。当我们讲到跨文化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我们是跨哪一种的文化， 什么样子的文化，而且这个跨，就算是跨文化的宣教，我们也需要随时做修正，因为文化在不断的改变。 OK， 那当然了，当然华人讲到神学的方面的话，会讲了更多有关于处境化，英文那个 contextualization 的这个题目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修正，不断的修正，因为文化本身就已经不断的在那里改变了。好，继续讲到文化的题目的话呢，我们思想一下，有没有可能今天呢也有一个全球共通的文化慢慢的形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举个例来说，这个 Coca-Cola 或者是 McDonald's， OK， 那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是一个好像全球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以及在全世界各种地方都非常流行的东西，但因为这个运动的关系呢，所以会不会因此造成福音上面的一个好一个优势？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在任何面对任何的人，似乎因为全球化的关系，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对不对？你跟任何人在一起，你在世界上任何人在一起，你都可以有一些共同的话题。例如说讲到环保，你几乎跟任何人你都可以讲环保的题目，不是吗？连瑞典的小孩都可以来这边骂人嘛，对不对？因为环保在这边骂人都可以啊。那大家都知道他在骂什么，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共同的，因为全球化的缘故，所以就造成了共同的话题。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许是一个福音的契机，传福音的契机，因为你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人都有一些有意义的沟通，其实就是你都可以跟他做朋友，你都有这个理由可以跟他，你都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他来做朋友，有一些共同的体会。举个例来说，很多年以前，也不是很多年，在几年以前，我用那个 iPad 哈，我一个那个大的那个9.5，是不是9.5 inch 的那种 iPad？ 也以前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拿那个来照相。现在的话，我若拿着照相，我小孩告诉我说：“拿下来，不要用那个照相，因为那个很俗气哈。”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 ？OK， 我以为那个是一个共同的文化，结果他说觉得那个很俗气，才是一个共同文化的认知，不是吗？那这个文化不断的在改变。不断在今天呢，要用手机来照相才比较像现代人嘛，才对不对？才比较跟得上时代。你拿那个 iPad 那么大一个在那边照的话，人家觉得你这是搞什么？你这是哪个时代的人，对不对？因为文化在不断的改变。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我猜想有的时候呢，有的人认为在基督教本身呢，因为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全球性的宗教，会不会在某些地方有些人认为信耶稣是表示他跟得上时代？会不会有些人认为他信耶稣呢？有些族群认为信耶稣是表示他跟上时代，他进入一个全球化的现象。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趋向，不是绝对的，但有一个趋向呢，似乎有一些的共同的话题，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在那里出现。不过呢，就是因为全世界有一些共同的全球性的文化的取向的时候呢，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就有人存心反对，我就是要保守我们固有的本地的文化，不是吗？所以这是一个两极的运动，两极，一方面有一个全球化的取向，但是在每一个地方呢，似乎都有一些的反对的声音，说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其中最有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所谓的 Al-Qaeda 的这个运动。不是所有的这些运动都是因为要反对那个全球化的这个现象，我们要保持我们今天现有的文化。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基督教的运动呢，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挑战。如果基督教是一个全球性的宗教的话呢，那因此就有一些地方性的反对的声音，是以文化作为基础，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拒绝基督教。啊，这个是一个，这是另外一个现象啊。OK， 我需要下来哈，继续讲到宗教的挑战的时候，所以文化是一个 moving target 哈，文化本身它是不断的变化，而且它有它这个全球性以及地方性中间彼此的矛盾。 因为我们讲到宗教的挑战的时候，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在西方社会里面，尤其是讲到基督教似乎只是众多宗教当中的其中一个声音，不再是一个主流的声音。那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更是如此。那这个就必须要牵涉到我们今天所谓的那个所谓现代的思潮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分别以及它的对比。当我们想到后现代，当我们想到现代思潮的时候呢，它最大的这个特征就是所谓的那个宏大叙述啊，这个宏大叙述的重要。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我们都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不对？在我们从小读书的时候，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过 technical speaking 呢，讲到是比较技术性的、比较详细的看呢，他其实没有发现新大陆嘛，对不对？因为他到了美洲的时候，美洲已经有人了，已经有人，你怎么可以说是发现呢？他根本没发现呐、啊，因为那些人已经在美洲了嘛。可是当你小的时候读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你也没有反对啊。你没有跟老师讲说，哎，老师，这个有问题啊，因为我们当时已经美国在这个在美洲呢已经有原住民了。你没有跟老师反对，不是吗？你虽然心里知道哥伦布没有真正的发现新大陆，但是当有这样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宏大叙述的时候呢，你就接受它了。所以我们大家都平平安安，都没有问题，你就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OK， 那这个是属于现代人的作为，现代人能够接受一些主流社会里面所提供的那个主流的那个宏大叙述，那个主要的叙述。但是今天人不一样啊，今天的后现代的这个思潮就不是这样子了。你如果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话，他跟你竞争到底，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纽约的那个 St. Patrick Day 的时候呢，那个游行呢，现在就越来越有问题了，越来越困难了。那天呢，甚至于有的地方已经不让他再继续叫做这个不带啊，就是明天哈啊，不是这两天，这个礼拜一 Columbus Day 就再也不这个不是 St. Patrick， 就是再也没有这个 Columbus Day 了。这 Columbus Day 呢，不能再叫 Columbus Day 了，因为那个没什么好纪念的了。OK， 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后现代的一个反对权力的。反对宏大叙述的这所谓的 meta narrative 的这个的这样的态度，而这个反对的声音在今天后现代社会当中是越来越大，所以这是一个现象，这是当前的一个所谓的现象。那我们就要问到了，如果说现代人是接受宏大叙述，虽然他知道不是真的，但他可以接受，但是呢，后现代呢，就一碰到这个问题就马上要反对，要把它搞清楚才可以的话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倒过来想一想，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个宏大叙述？如果是的话，我们今天也许有一点问题哦，因为我们今天处这个社会呢，是不断对宏大叙述挑战的一个社会，是一个所谓的后现代的社会。OK， 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很可能今天呢，在以前的那些所谓的那个基督教的运作的方式、布道的内容等等，也许今天这个时代呢，并不一定完全有效。并不一定完全，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那这个是一个宣教的挑战。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我们知道这个宏大叙述以及这个所谓的现代与后现代的思潮呢，对基督教的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也不是完全都是负面的。为什么？因为在后现代思潮里面呢，他认为所有的声音都应该受到尊重，就算我不赞成的话，我也需要尊重他，让他能够声音能够发声。那所以呢，对很多人所谓的后现代，虽然不信耶稣呢，但是他们也应该要承认基督教也是众多的声音当中其中一个声音，所以他也要学习的尊重。所以在那里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可以和一般世上的这个别的宗教信仰做一个很更明确的比较，而我相信我们会赢，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在世界上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信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我们当我们放在与世界任何宗教比较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更高尚、更高贵、更宝贵、更真实的一个宗教信仰。所以无论如何， 后现代思潮里面的契机就是所有的故事他们认为都应该要受到尊重，其中也包括基督教，所以基督教也有一个机会可以赢得他们耳朵来听基督教的信息。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身为基督教的运动，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教会等等，我们需要重新的去思想我们的布道方法，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所面对的人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群。好，那下一个题目呢，是另外一个有关于社会上的挑战。我们今天所处的另外一个社会的挑战是比较更特别的，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就是在那个全球的运动当中呢，就是有那些所谓的地方上的反对的势力，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世界各地那个民族主义以及宗教的狂热分子越来越多的当权。那因为这个关系，举个例来说，在印度教呢，印度的政府现在是日趋的对于别的宗教日趋的强硬。这个在美国，在欧美呢，这个非常受到欢迎，这个 Modi 这个印度的总理呢，他其实在印度呢是非常的强烈的在压迫其他宗教，而独尊这个印度教。我甚至于希望他以印度教成为能够国教的一个运动当中，这个 Hinduva 这个运动当中呢，是一个现在所面临的，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印度呢是一个非现在是越来越难进去的地方。那不但这个是有关于像这个印度的现象，其实在土耳其也是一样，以前是一个世俗政府，但是现在呢越来越趋向于这个以伊斯兰为这个主这个社会主流的一个运动。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呢宣教士的签证在很多国家越来越困难，也因此在这个宣教当中就慢慢兴起一个所谓的这个商贸宣教 business as mission BAM。那是以商贸宣教的做生意的方式呢，来进入到这些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基督教面临不同的挑战。那这些挑战，基督教也重新自己在做一些变化，在宣教界里面也来面对今天所看到的问题。那在佛教，例如说有今天所谓的人间佛学哈，在台湾呢，这个实际呢与佛光山他们也和基督教有做一个非常强烈的竞争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社会上的挑战。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在文化上面的，对不对？我们刚才讲文化上，我们刚才讲宗教上，我们现在讲到社会上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这些不同的问题。那另外除此以外呢，社会上的挑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后基督教的社会挑战。那这个是有点更加的复杂一点，因为今天我们在欧美的国家里面，我们今天是已经曾经我们的过去曾经经历过所谓的基督教信仰盛行的时刻，那甚至有所谓的这个一般的那种观念，讲到基督王国 Christendom 的那种观念，是以基督教的宗教的这个价值观等等为主流的这些社会制度都慢慢建立起来。但是这是过去。那今天进入到所谓一个后基督教的社会的光景 Post Christian Society，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在欧美的居民呢，这些居民他们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祖父母，他们的祖先曾经是敬虔的基督教徒，但今天他们的后代已经不再屑于相信基督宗教，认为基督宗教跟他们生活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那个 irrelevant 完全没有关系，他并不反对你，但是觉得是与我们的今天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当然也有反对的，但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基督教慢慢就在欧美的社会当中被边缘化。那这个不单是只是这些信主的人他们的后代，这也包括那些别的这个少数族群，他们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也与他的家庭，也与他的民族，曾经受到基督徒的逼迫。因为我们基督徒也会做坏事，对不对？基督教会也有做过坏事嘛，啊，然后呢，在过去呢，也在欧洲呢，在美国，甚至于美国，也有那个很黑暗的部分。OK， 那些黑暗部分，他们的后代，那些受害者，他们的后代，集体的也是拒绝基督教。想到基督教就想到当年你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祖先，那因此这种宗教信仰我还能信吗？ 以前在现这个现代社会当中，那个宏大叙述可以把这些不满呢，都可以把它掩盖。但今天我们在后现代的时候，所有的意见都要受到尊重。那因此呢，这一些的挑战就越来越大。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后基督教的所面临的问题。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些人是说 OK， 他们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们都听过福音，他们有接触过福音，甚至有些家里是信主的，但是他们觉得基督教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他们人生来说，而且他们认为基督教在这个社会当中甚至于是有害的，因为曾经在过去的历史当中造成一些伤害。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我们怎么传福音？这个是我所刚才要提到的这个宣教的挑战，这个时代宣教的挑战，我们可能需要的一些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很有学问的神学家帮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怎么样面对这群人来做宣教的工作。而且我们也需要想想，我们这一种住在欧美社会当中的华人，我们比较中立哈，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很可怕的背景，跟他们很可怕的背景，我们比较中立，我们能不能有一些贡献，集体的，我们能不能对这样子的社会在福音上面有一些更强烈的贡献？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个题目。OK， 我今天大概都是讲问题哈，解答我也没有，对吧？这是我们大家一起需要去思想的。下一个讲到我们所面临的人口的挑战，人口的挑战。那这个题目呢，其实对不起，这个题目呢，这个图可能很多人看过，这个图这是在郭仁康我出来的题目的一个图啊，就讲到在基督教历史的发展当中呢，教会的重心啊已经从这旧的以前的耶路撒冷经过南欧转移到当前的西非。所以你看那个三零年代三十年的时候，主后三十年基督教重心在耶路撒冷，后来呢因为保罗传道比较成功，在欧洲比较成功，那些到亚洲传道比较没有那么成功，所以那个重心就慢慢向欧洲移，再经过南欧，然后呢到西班牙，最后那个重心再到非洲西非，然后慢慢到非洲的中部。那这个现象呢，一般我们说那个是一个基督教会的重心的南移。那这个南移是什么意思？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如果说多数的基督徒是属于南半球的，那这个属于南半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说今天呢，一个典型的基督徒应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说在全部呢基督徒当中挑一个人出来的话，那个典型的基督徒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是一个居住在亚洲或是在非洲或者在拉丁美洲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年轻的人，可能是一位女性，她可能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家，然后呢她的神学思想呢可能是属于比较保守，不像我们欧美这些神学思想的，甚至有人说他可能还有一点有一点点的灵恩。 OK， 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典型的今天的典型的基督徒。那所以呢在你的脑海中，我们一般人以为典型基督徒是一个白人嘛，对不对？是一个白人，是一个男的，对不对？然后那可能是一个典型的基督徒的形象，但这个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形象已经不存在。今天典型的基督徒是一个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一个年轻，一个女性，可能是一个贫穷的人，那可能他属于一个保守的神学思想这样子的一个人物。那当然这跟这个 Rick Warren 在那个 Purple Driven Church 里面讲的那个 Sam 啊，那可能差别很大哈。 OK，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就有另外一个现象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一个南穷北富的现象。我们如果把这个世界分成个南半球，或是所谓的全球南方以及全球北方的话呢，我们如果这样分的话呢，你会发现呢，我们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在欧美的教会呢，这些教会虽然在经济上面仍然是在全世界的经济来说呢，是算是最雄厚最富有的地方，但是呢，而在南半球呢，所谓的全球的南部呢，它的这个经济呢是属于贫穷的，但是在基督教会里面，欧美呢是属于奄奄一息啊，是属于在衰退的方向。而在南半球呢，或者说全球的南方呢，是属于这个是蒸蒸日上的一个现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啊，非常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北方的教会呢是有钱，但是呢没力， OK， 南方的教会呢是很穷，但是呢很有力。那我们怎么做宣教？那我们需要彼此合作嘛？不要拿北方的钱，南方的人来做事不更好？是不是？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啦，对不对？我们可能在这个全球宣教上面，我们需要怎么样做呢？然后呢？举个例来说，我有一个拉丁美一个拉丁美洲的一个朋友，他做宣教是到欧洲做宣教。那你说他的经费哪里来？那拉丁美洲很穷的，经费怎么来？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50%是在北美筹的，另外40%是我在欧洲当地筹的，10%呢是从拉丁美洲来的。啊，这是他的一个运作的模式，这样子，怎么样达成一个南北合作？南半球的人加上北半球的钱，可能是宣教界未来的课题，可能是未来的课题。OK， 那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个短期宣教的现象。短期宣教有一个方向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在你的印象当中，短宣的话，通常都是从北到南，很少从南到北的。你有看到多少墨西哥的人到美国来短宣？没有嘛，对不对？都是美国人到墨西哥就做短宣嘛，对不对？你有看过多少人古巴人到美国来做短宣？没有，都是美国人到古巴去做短宣的。所以短宣是其中只有一个方向的，不是两个方向，不是双向的。那这个对于基督教的宣教运动有没有贡献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南方的是基督教蓬勃的，是在成长的，北方的基督教是在衰退的。那为什么北方还要到南方来做短宣干嘛？我们这样做，我们是不是在浪费资源？有没有想过？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题目哈。这个短宣呢，通常是一个方向而已的。那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需要想到短宣所带来的贡献到底是多少，是做了些什么事情。OK，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那个移民运动。这个移民运动呢，都是从南方到北方的，很少从北方到南方的。美国也没有那个大批的美国白人啊，移民到别的国家去，也没有这种事嘛，对不对？都是什么？都是大批的墨西哥人或哪里就一起移民到美国。移民的方向是由南到北。短宣是从由北到南，有没有看办法？可我们可以把这个两个somehow把它放在一起，让它综合一下，能够为宣教提供一个更正面的贡献。OK， 我们可以去想这个题目哈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那另外呢，还有人问到说，那我们在北美的移民教会是什么？我们这个好像四不像一样，我们就既不像美国教会那么有钱 ，OK， 也不像美国教会衰败的那么严重，我们呢也不像南方教会的那么样子的兴旺，但是也不像南方教会那么穷，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些移民教会，我猜想，也许我们移民教会是一种南方的教会居住在北方的。就是这是一个Church of South located in the North, in the global North, 是在北方的南方教会。那也许我们这所谓的移民教会，我们有一个更特别的角色，我们可以站在这个中间的这个角色，帮助北方的教会，也可以帮助南方的教会。我们有我们的角色，我们可以在全球的运动当中，可能可以扮演一些更正面的角色。OK?好，很快的哈，最后两个题目，关系的挑战。这个关系的挑战就讲到是原来现在科技进步所带来一些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已经因为科技所以增加很多个人的能力以及个人的功能的时代，所以今天一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 non-profit, 就为一些 cause, 为一些缘由呢去募款啊，然后可以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一个年轻人就可以到欧洲去，就可以到非洲去兴起一个运动，让人家捐鞋子啊，去帮忙。一个人就可以做这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因为个人的力量现在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科技的关系， 我们一个人可以 reach out， 可以面对很多很多人，向很多人做不同的要求。另外呢，也是在教会本身呢，也越来越有能力。举个例来说，你的教会，很多教会不一定是你们教会，很多教会现在做短宣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直接跟工厂的教会，跟工厂的教会直接联络，也不太需要经过差会嘛。差会干嘛？在里面碍事嘛，对不对？我直接跟当地的教会，我去了一次以后，我直接跟当地教会就联络，以后我们自己去就好了，我何必要差会？我何必要差会 ？OK，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地方教会与工厂教会直接关系呢，让宣教的机构可能要重新定位，它到底在干嘛？它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存在？OK， 那这个是我在华侨我们天天在问的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意义存在啊？那我们当然我们最后决定是有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早就关门了，对不对？那有是什么？有是什么？可能是我们有一些的跨文化的这个宣教的经验可以提供给教会，或者我们有这方面的关系可以帮忙教会做一个更好的准备等等这一类的东西。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上的讨论。那另外一种所谓关系上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城市里面的多元化多元种族的布道环境里面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城市中间种族文化是越来越多元，对不对？你们处在 Lower 可能是小比较小一点，但是我猜想也很大，但是在那个 Boston 的话，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社会代表什么？代表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的工作，你自己的居住以及你的求学等等，你所周围的所接触到的人可能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一个 immediate 马上就能够碰到的这样的人类，这样的人群。那因为这个关系呢，你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说，哦，我这旁边是印度人，那我赶快找个印度专门跟印度人宣教的人，请他来跟他做宣教，不会的，因为他天天跟你在一起嘛，天天跟你做朋友，他是你的邻居，每天都见面的。你说我不想跟他来往，我不想跟他讲话，我去找一个，我对他有负担，我找一个宣教士来跟他传福音，你能这样做吗？你每天见到他，你都要跟他打招呼，都要跟他来往，你要跟他做邻居。换句话说呢，宣教在大城市，尤其在城市化的这种地区呢，在那里，当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城市慢慢兴起的时候，宣教不应该是宣教士的专利，应该是全体会友的专利，应该是全体会友的工作。因为每一个会友几乎在他生活圈子里面都会碰到这个，都会碰到这个跨文化的那个福音沟通的机会。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呢，就牵扯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训练牧师要怎么训练，神学院应该怎么样去帮助牧师，训练牧师的时候呢，帮助牧师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帮助弟兄姐妹，帮助信徒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使者。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面临新的一个挑战。在信徒生活的接触当中，在我们的布道的对象当中，我们都是看到这样的例子。以前是单一文化的，单一种族的，但是今天面对那个单一文化单一种族的教会的未来呢，值得考量，我们有没有未来，如果教会是单一文化单一种族的话。 OK，好，然后再下来一个，很快了，最后了，我们讲到有关于移民的挑战。移民的挑战呢，其实是有两个，这个全球移民挑战，第一个是身份认同以及保存文化的需要。你到外国来的话，你想要做中国人，还是你想要做中国人，还是要做华人，还是要想要做这个做美国人？你说我也搞不清楚，对不对？我也搞不清楚。美国是一个要求你同化的比较强烈的国家，不过呢，今天这个时代是什么？今天这个时代是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你可以永远跟你自己的本国保持联络，不像古时候，以前的人如果移民到美国坐船来的话呢，他就很难再回去再联络。可是今天你借着视频什么都可以彼此继续的联络的时候，你就很方便的能够继续的保持你与自己的国家的那个文化的联系。所以你在美国，你如果就算你家里没有 cable 的话，你还可以看 YouTube， 你可以看电视剧啊、连续剧啊，可以看新闻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你可以在美国过中国生活嘛，基本上你都可以。所以那个同化的要求呢，就不是那么强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对美国有什么贡献？美国为什么欢迎你来？欢迎你来美国做中国人， 做中国，做 过中国生活吗？所以从某种角度 来思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这个移民的过程当中，今天的移民呢，我们今天 所发现的这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但你的下一代呢，你下一代可能想要当美国人，所以你在这家里面就有很多的挣扎，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有很多要保存文化的需要，我们觉得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不一定觉得有这个需要，所以会有这些问题。那你说这个小孩真不成器，可是你自己把他带来的嘛，你自己在自己的国家就没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这是我们的问题。那因为这个关系呢，一般人的了解，移民当他到外国的时候呢，有些的移民他是很能够接受新的东西的。移民大部分人在那个 movement 哈，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很容易接受新的东西，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要愿意出去移民到外国，所以他比较能够接受新的东西，甚至于新的观念，甚至于新的宗教。所以我们说移民如果到外国的话，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那这个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的。可是我们今天慢慢也知道，都是最开始的那前一两年的时间。以后的话，一旦 settle down 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就越来越困难了。那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机会。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移民到外国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刚好相反呢、啊，是刚好相反。举个例来说，如果我是泰国人。我泰国人，我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然后呢，我一到第一天我到学校去，人家就问我说：“哎，泰国人是什么 ？Who is a Thai？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想一想，哦，以前从来没想过，因为以前我在泰国的时候，每一个在我旁边人都是泰国人，所以我们不会彼此问说什么是一个泰国人，我不会这样问嘛。可是我今天到美国以后呢，人家就开始这样问了，那我就想想，我从来没想过，那回家怎么办？你就 Google 啊。对不对？你就 Google 看 Who is a Thai， 然后呢 Google 就告诉你泰国人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就学这一套东西，然后呢下一次你再见面的时候，你就跟人家讲说啊、哦，我们泰国人是怎么样，我们是佛教徒，我们是什么东西，讲一大堆，对不对？你就会做这种事情，这样子。那因为这个关系的，有一些人，不是所有的人，有一些人因此呢就会开始去 appreciate， 开始去珍惜他自己固有的文化，甚至于有些人会开始去珍惜他们固有文化当中的宗教信仰。也因为这关系，当你我 you and 你们我们的那个观念分得很开的时候呢，所以有些人会更加的在信仰上面更加的保守，更加的依附到他以前固有古时候在以前在家乡的那些固有的那些宗教信仰，会更加的保守。也是为什么今天在美国呢，你如果要传福音给回教徒的话，其实是比在回教世界传福音给回教徒还要难。你在回教世界传福音是很难，因为那个法律不准你，但是万一你可以传的话，你会比较容易一点。可是今天如果你在美国要传福音给回教徒的话呢，你的难度是什么？难度是因为他开始认清什么叫做回教徒。以前他在自己国家更不用管，但今天在外国，每个人都在问他说：“回教徒是什么？回教徒是什么？回教徒是什么？”他每天就回家就去查，最后说：“哎，对啊，我就是这样。”然后你们再跟我讲的时候，对不起，我已经把那个门关起来了。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外国呢，移民有一些人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但有一些人确实会更加的在宗教信仰上面更加的保守，会更加的是一个挑战。那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这些本地的人来说，我们看到移民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移民他们对福音呢是开放，那移民本身呢其实是对于基督教会以及信徒的一个考验。你怎么样对待移民？你怎么样对待移民？你能不能本着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对这个所谓的寄居者的那份爱心来表达你对移民的那份爱心？你说他移民比我还有钱呢、啊，比我还厉害啊，对不对？对，没有错。但是也有一些很有需要的人，你能不能成为他的帮助？那这个是一个考验。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移民社会里面，人家来呢，就一个脑子里想到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你们这些人其实都代表基督教的时候呢，你的行为什么，在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一个对基督的一个见证。OK。 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到这几个题目，我今天没有特别的解答，但是我想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宣教这个题目啊，其实不是只是说哦，我们的重点是宣教的挑战是怎么样把钱能够从今天美国送到那个宣教工厂，让他在那边有钱够花，不是这个，怎么样能够拿足够的钱，怎么样能够做这些事情，不是这些事情，而是我们有在面对种种的题目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在面对文化上有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我们在这个在文化上，在宗教上面，我们有非常艰巨的挑战，我们在社会上面有挑战，在人口的也有挑战，我们甚至于在这个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在这个机构的关系，以及最后我们在移民上面都是挑战。那因为这个关系，那你说那就不要搞了，这么麻烦，这个宣教这么难，那我们何必还上 Kairos 还搞用一大堆，这样干什么呢？对不对？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很有幸，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时期，非常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变的时代。那这个转变时代也许100年来也不会发生一次，但是我们今天都活在这个时间，都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这个开罗这个时机当中。换句话说呢，神看得起你，把你放在这个时代，因为神看得起你，他知道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我们要一起在神的面前要做一点事情，面对这个新的挑战，我们不要像以前一样墨守成规，我们要做一些新的 innovation， 一个新的一些方式，我们来面对这个挑战。神看得起你，所以把你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用感恩的心，然后呢好好的努力去思想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挑战。我的盼望是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些人，也许你现在说啊，我现在已经开始在读神学 yeah， 有一天也许你可以成为一个神学家，帮助我们一起来面对那个后现代所提出来的挑战，那个后基督教社会所对我们提出来的挑战。也许有一天你可以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帮助我们来思想一下怎么样从第一世代开始去看那个从贫穷的处境当中来做宣教，好像今天所谓的南方的那些蓬勃的那个宣教运动是怎么做的，在第一世纪他们成功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能够怎么做？也许你可以成为历史学家，帮我们去挖这个过去历史当中所有的东西。也许你可以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宣教的人类学家，帮助我们来思想那个处境化的题目，怎么样在基督教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各种社会当中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而不是一个外来的宗教信仰。怎么样这些甚至于这些在文化上面本来就已经在那边不断的是一个在一个演变当中的，甚至于是 mixed marriage 啊，有时候是那个异族通婚的那种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混杂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看我们的信仰的处境化等等，这些题目神都把它摆在我们的面前，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个挑战。那当然，我现在参加划船也是我们的挑战。我们每天，如果你注意看划船的那个这个我们的杂志的话，我们前段时间天天在写这个题目，都在写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挑战等等。明年划船的25周年，我们25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对今天的华人社会当中提供一个贡献呢？所以我们在准备一本书，我们请了一些有学问的一起来写有关于新世代的挑战。新时代的宣教挑战，那盼望呢那些能够提供好像是一个种子一样的，我们华人教会一起，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子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来好好的为神来做宣教，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祈求你，看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代，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许每一个人单个儿，我们的力量有限，但是我们在一起，主，我们就盼望你能够使用我们。主，我们今天有幸，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当中，求你使用我们，也叫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所能够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贡献，甚至于我们的教会所能够在你的国度当中所摆上的。主，让我们尽心尽到我们的一份。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